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28回。第二天，韩立刚刚从打坐中醒来，音乐就前来禀报，说程长老和吕洛两个人过来了。韩立呢，稍微洗漱了一下，然后让音乐打开了禁制，自己随后到门口迎了出去。果然，这两个人正站在洞府外面等候着。韩立满脸含笑的将二人迎了进去，在厅中三个人分宾主落座，程长老就先有些歉意的开口了：“韩师弟啊，这才休息了一天，我二人原本不应该现在就来打搅师弟的，但是事情有些紧急，就不得不过来一趟了。两位师兄何必客气呢？我们修仙之人只要稍微休息一下，也就恢复如初了，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打扰啊？”韩立笑了笑，不以为意的说道：“师弟如此说，师兄也就放心了。其实啊，昨天师弟刚走，古剑门和白巧院的几位同道也听说韩师弟返回了宗内，就一起联名来了请韩，要请我等兄弟啊聚一聚。师弟虽然加入我们落云宗一段时间了，但是啊，其余两宗的道友还没有见过几个吧，正好呢趁这个机会见上一见。毕竟我们三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是荣辱与共的，明日白巧院也正有一件炼制好的法宝举行认主仪式，他们就将聚会的时间定在了那个时候，顺便请我和古剑门的长老一同前去观礼呀。”认主仪式？哦，我记得白巧院似乎在炼器上名气不小啊，请我们去观礼，那这件法宝应该非比寻常吧？韩立有点意外，脸上露出了一丝感兴趣之色。这个请函上没有透露，不过滴血认主是白巧宗新结丹的一名年轻弟子，听说呀资质非常好，不到百年就结成了呀，这宗里的几个老家伙对他寄的希望可不小啊。这么短的时间就结成了金丹，的确是有些惊人呐。好吧，明天我就和两位师兄去一趟，我也有些好奇呀。韩立微笑着接过了吕洛递过的请柬，看了一眼，无所谓的说道：“哈哈哈哈，师弟肯去自然最好了。听说呀，古剑门大长老金武环也刚刚毕生死关出来，我没有记错的话，他这一次闭关的时间可是足有七八十年之久啊。而原先就是元婴中期境界，这不知道出关之后在修为上有没有大进一步啊。”程长老见韩立愿意参加聚会，心中感到欣慰，含笑的说道：“古剑门大长老？”韩立愣了一愣，但是随即嘴角一翘，不放在心上了。下面他却忽然打量了两个人两眼，眉头紧皱了起来：“程师兄，我刚才用神识探查了一下你的身体，似乎情况不太好啊。师兄没有在坠魔谷中找寻到延长寿命的丹药吗？”韩立有些担心地问道。程长老听了韩立这话，脸上不禁现出了苦笑之色：“师弟不说我也明白，我现在离大限来临也就有十来年的光景了，随时都有可能作化的。至于坠魔谷，我虽然没有在谷中捡到一点宝物，但也是命中注定之事。不过我等修仙只要未能真正大道得成，生老病死也是天道轮回所在，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以后落云宗也就要交付两位师弟了。”说完上面的话之后，程长老倒是神色平静，显然呢对这一天的到来早就心中有了准备。韩立心中叹了口气，他在灵淼园残骸中虽然得到了许多灵药，但是却无一是能延长寿命的，对此无能为力啊。师兄不必过于沮丧，说不定在以后数年中还能另有机缘呢。韩立只能报以安慰了。 程长老听了他这话，摇了摇头，神色淡然，看来呀，对生死之事真的是看透了。韩立接下来自然不再提及此事，而是手掌一翻，手中呢多了一枚白色玉简出来。两位师兄这一来，我倒想起一件事，我正好啊有些材料需要宗内弟子去各地访视收集一下，因为所需种类不少，能收集多少就算多少吧，只要尽力就行了。这些东西无论多少零食，只要不太离谱，就让宗内弟子尽管拿下，回头呢到我这里来领取费用就是了。韩立将玉简一递，轻松地说道：哦，让我看看。吕洛有些感兴趣，接过了玉简，用神识扫了一下，脸上渐渐地露出了一分古怪啊。师弟啊，怪不得你只说是尽力，这些东西可大半都不好寻觅啊，有几种好像只是传说中的东西，我们天南估计不可能有的呀。吕洛正正地说道。哦，是什么样的材料？让为兄也瞅一下。程长老一听此言，露出好奇之色，伸手讨要过玉简，也看了一遍，随后同样有些吃惊起来。这果然都是些难以寻觅之物啊。哎，师弟，难道又要炼制什么法宝了？法宝姑且算是吧。韩立微微一笑，并没有详细解释什么的意思。程师兄见此，没有再追问什么，满口就答应了此事，说马上就安排门下弟子去天南各地收集这些材料。说到这里的时候，程长老和吕洛互相看了一眼，吕洛呢突然将腰间的一只鼓鼓囊囊的储物袋摘下，递到了韩立身前。这是韩立有点意外，下意识的接过了此物，有些疑惑的望了两个人一眼。师弟啊，你莫非忘了当年你曾经让宗内弟子帮你收集到一些古怪材料和庚经，这些年来呢，除了只收到一小块庚经之外，其余的东西都已收集完毕。我原本呢就想给师弟一个惊喜的，没想到师弟又需要更多的材料，看来师弟在炼器上的造诣也非同一般呐。哦，又找到了一块庚经。韩立一听这话，心中大喜，急忙打开储物袋看了一眼，在诸多杂七杂八的材料当中，果然有一小块核桃大小的金黄色庚经躺在其中，至于其余的材料，则正是他炼制上古元婴傀儡欠缺的几种材料，否则当初他在进入坠魔谷前早就炼制出元婴级别的傀儡出来了。哎呀，这些东西正是我所需之物，多谢两位师兄费心了。这些东西价格不菲，恐怕花费了不少灵石。我韩立脸上显出了一丝喜意，但当提及了费用之时，却被程长老哈哈一笑摇手打断了。师弟说的哪里话呀，这些东西虽然值些灵石，但是师弟昔日在木兰人入侵之际，代替本宗一连出战两场，宗门替师弟付些灵石也是应该之事嘛。哎，师弟啊，尽管拿去用就是了。好吧，师兄既然如此说了，那师弟我也就不客气了。韩立闻言一愣，但想了一下，笑了笑，也就洒脱的将储物袋收了起来。程长老见韩立并没有再推辞，脸上也露出了满意之色。哦，对了，程师兄啊，昔日我被吸进空间裂缝的时候，有两口飞剑还没有来得及收起，师兄当日可曾见到过呀？韩立又想起了一事，不加思索地问道。当日他被吸进了空间裂缝，不知道他们的踪迹，程长老是一直待在外面，应该知道飞剑的下落才是啊。哎呀，这件事情师弟不提，我也想和师弟说一声的。当日你留在外面的两口飞剑，为兄啊来不及帮你收起，被那妖魔赶到一把抓了去，落入了此魔手中啊。 只是后来围剿此魔的时候，听人说并没有看到过他用过这飞剑应敌，看来面对师弟的本命法宝，他还没有办法魔化使用的。唯一麻烦的就是吧，现在此魔是下落不明，这飞剑嘛，恐怕不好找回来了呀。老者似乎早有所预料，有些歉意地说道：
什么？在古魔那里？这倒有些麻烦了，
不过也没关系，只是身外之物罢了，再炼制两口也就是了。韩立脸色微变，但是随即就神色如常了。
我想也是啊，师弟本命飞剑众多，丢失了两口也不算什么的，犯不着再冒奇险去找生死不知的此魔呀。
老者闻言神色一松，有些放心地说道：
说起对那妖魔的畏惧，这位程长老可比韩立尤其害怕三分的，自然不想韩立这位落云宗大长老再出什么意外。他可是以后落云宗能否在修仙界大放异彩的关键呢。
接下来程长老和李洛两个人呢，又和韩立交谈了一会儿，聊了一些宗内的事情之后，也就一起告辞离去。韩立起身将二人一直送出了禁制大阵外，这才从容地返回了洞府。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主人，你现在又得到了一块钢筋，岂不是可以再炼制两把飞剑，重新布置大坑剑阵了？才一走进大厅中，墙壁银光闪动，音乐无声无息地浮现而出，笑眯眯地说道：
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啊？青竹风云剑是成套的法宝，这块钢筋不足以再炼制一整套法宝出来呀。
而欠缺的两口飞剑，即使用其他飞剑补上，也没有办法操纵如意的，而强行催动大坑剑阵也困不住对手。那两口丢失的飞剑一定要找回来。
韩立听到银月提及此事，脸色骤然阴沉了下来。
可是那两口飞剑可是落入了古魔手中，主人虽然修为大进，但若古魔并未身死，遇到了他还是不是他的对手啊？
银月有些担心地说道：
这个不用你说，我也知道，在没有十足的把握前不会轻举妄动的，等将那虚天鼎开启，或者将那仿制的七焰扇炼制出来，我才会去寻找此魔的。
韩立目光闪动了几下，重新坐在了主座上，肃然地说道：
哎，小子，你怎么忘了老夫研制出来的傀儡？那古魔虽然说厉害吧，但你能凑齐材料炼制出此傀儡，面对此魔的时候，虽然说不能稳操胜券，但是自保却是绰绰有余的。
韩立神识中突然传来了大眼神君的话语声，仿佛见韩立没提及他的傀儡，竟有些不服气的样子。
韩立嘴角微微一翘，露出了淡淡的轻笑：
前辈在傀儡上耗费了如此多的心血，晚辈自然相信他不同凡响的。况且从炼制材料的珍稀就可以知道，这个傀儡肯定厉害异常。但是傀儡的炼制之法和效用，前辈可是一直口风不漏啊，晚辈怎能有太多的信心呢？
哼，你呀，行了吧，你不必用激将之法，
在你未将材料凑齐之前，老夫是不会透露傀儡的半点信息的。我只能告诉你，这只傀儡若是练出来之后，其厉害甚至不在老夫昔年全胜之下，你这总该心里有数了吧？啊！
大眼神君傲然说道：
什么？不在前辈全胜时期之下？
这一回韩立倒是真吓了一大跳啊，脸上闪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
怎么，你不信？
大眼神君声音骤然冷了下来，仿佛有些不快。
谈不上信不信，这种傀儡也是前辈刚刚研制出来的，炼制出来后到底有什么威力，恐怕前辈自己也是猜测之言吧。
韩立表情回归了平静，淡淡的说道：
这话说的倒有些道理，不过以老夫的才智，怎么会估错自己研制傀儡的威力，这一点你就放心吧。
大眼神君还真是喜怒无常，转眼又大笑了起来。
韩立微微一笑啊，不再理会此人，起身向密室外走去。
虽然说明天就要去参加那所谓的观礼，但那最后一缕前蓝冰焰还是早些炼化的好，只不过在炼化前蓝冰焰之后，他看样子还需要花费时间将新得到的材料先炼制出两只元婴级上古傀儡再说。想到这里，他摸了摸腰间新得到的储物袋。先前呀，他在坠魔谷中曾经见过天津上人所驱使的恶鬼傀儡，别看在古魔手下根本撑不了多久，但实力是的确不错，不亚于普通元婴修士的样子。这么想着，韩立走进了密室当中。
第二天一早呢，韩立和程长老两个人汇合一起，直奔白巧院而去。因为这三家呀合用一处山脉，自然没有多久就到了云梦山脉的另一端，白巧院的宗门所在。说起来呢，韩立当初还以低阶弟子的身份到此参加过三宗的试剑大会，现在想想还真的是有些好笑啊。
韩立三个人呢刚一飞进白巧院的禁制大阵附近，就早有三名结丹期的修士在那里恭候多时了。一见韩立三个人飞过来，这三个人立刻化为了三道遁光迎上前去。
参见三位前辈，晚辈奉几位师叔之名在这里恭迎三位前辈。
为首的一个人光华一脸，当即在韩立三人身前现形而出，并深施一礼说道。后面的其他两名修士也同样施礼拜见。
好了，三位师侄不必客气，在前面带路就是了。
程长老淡然一笑，平和的说道。韩立的目光却在那个人的面容上一转，脸上露出了似笑非笑的面容。说来也巧啊，这迎接人中啊有一位老者，正是当日主持试剑大会的傅老者。以修仙者的超强记忆力，他不可能认不出现在的自己，但是这个家伙脸上丝毫异色不露啊，看来虽然修为低了些，但是心机可是非同一般的深啊。在傅老者三个人的带领之下，韩立等人呢穿过了禁制大阵，进入到了白巧院的上空。这一次韩立等人并没有在四面环山的中间广场降落，而是直接引到了一面依山壁而建的巨大平台之上。在这平台中间修有一间高约百丈的阁楼，足有五层之多呀，猛一看不像楼台，倒像是一座巨大的石塔。而在阁楼后面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山壁上，竟然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大小孔洞，里面不时有白巧院的弟子进进出出，竟仿佛是蜂窝一般呢。傅老者并没有带领三人去那阁楼，而是带着他们直奔山壁最上端飞去。
此山地底深处有一座顶级的地肺火池，不但炼器事半功倍，而且对修炼火属性功法修士来说更有不少益处的呀。所以白巧院不但将众多炼器士修炼在此面山壁上，还有不少高阶弟子也将洞府修建在山腹之中啊。
程长老对白巧院显然呢是非常的了解，在飞遁之中随口向韩立介绍着。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
韩立听了程长老这话，不由得心里面一动，脸上可就露出了一丝若有所思之色。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29回。